欢迎光临故事畅聊所。欢迎收听故事畅聊所，用音乐换你的故事，我是爱丽丝。那今天的专访来宾呢，在最近有刚发行了个人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 Triple F。 那其实字上面就是三个 FFFF， 对，然后大家可以在各大串流平台都可以收听到，然后就是他的歌呢，就是攻占各种新歌排行榜。那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节目大来宾，是瑞黄庭瑞。
Hello 爱丽丝，大家好，我是瑞黄庭瑞。
对，欢迎瑞。那你要不要再多叙述一下，就是大家如果搜寻的话要如何搜寻到，就是黄庭瑞三个字。
好啊，如果在 IG 或是脸书要搜寻我，就直接打 RAY， 然后后面是黄庭瑞，庭是雷霆万钧的庭，那瑞是睿智的瑞。对，
那今天瑞就会来跟我们聊一下刚提到的首张创作专辑叫 Triple F， 然后也会来聊一下就是他本人跟音乐紧紧绑在一起的生命历程。真的是紧紧绑在一起。
OK OK，
对，就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了。
对啊，
然后其实主要会运用的乐器就是钢琴。
对
对，然后其实这一次的专辑名称就是 Triple F， 然后 FFF 那个字面上的意思其实是钢琴上面的钢琴谱上面的记号。
对，
然
后也它是一个专业术语。对
对对，然后也就是同时有反映到你的本人的人生。那就先请瑞来分享一下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取这样的名字跟概念。对对对，
OK。 那我的专辑叫 Triple F， 在乐谱上它就是一个专业术语，就是极强的意思。然后在我专辑里面它衍生成就是我希望大家听完整张专辑，不管是快歌或是慢歌，都可以有一个极强的后劲，一个感受这样。
就希望是那个感受是强烈的。
是，
对，因为我自己其实一开始想说，FF 是三个 F 是什么意思？
是脏话吗？这样
不是不是，我想说是什么意思？我自己也没有联想到脏话。我就想说，去看一下你们的介绍，想说，是跟你本人的生命力常有连接的部分，是除了你想要有那个强而有力的感觉，然后同时也是应该是你本人非常熟悉的，就是钢琴谱的记号。
对 对，
对，因为其实在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就是融合了很多的元素，包含可能古典、流行，然后嘻哈。
是。
然后那你刚刚讲到就是这张专辑是强而有力的，我觉得这很可以值得提的一点是，就是那个连封面照都拍得很强而有力。
对对对，
而且现在已经可以实体已经发行了。
对，没错，
可以在就是
发行
的各大通路上买到。 对，那你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封面照拍摄的感受。你那时候拍摄那个是因为他口述一下好了，他就是一个瑞的脸，然后就是有一种被重击的，
对，
重击到变形的画面，
一拳打下去的一个 punch 的感觉。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就是以这样来呈现专辑的封面？
因为我们这次有和艺术总监E还有摄影师博彦一起讨论，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决定说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呈现 Triple F。 那最后大家选出来就是现在所看到的这一张，就是被打一拳，然后有点受伤，然后对眼睛是闭着的。对，那好，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其实这非常自然，就是因为那个风它是用一个手提式的一个吹落叶的那种机器。
我刚刚就在想说是不是那个东西。
没错没错。然后那天在现场，因为我们要达到 Triple F， 所以本来用了一台，后来发现力道不够，然后他们又再换另外一台，然后就是要吹到真的重击的感觉。然后那个受伤的部分就是我那时候请他们说，有没有可能帮我弄成流血啊什么。所以我们那天就专门有再请一位特殊妆的一个化妆师来帮我刻画那个受伤的样子这样。对，然后那一天因为风力真的太强，所以眼睛是基本上是张不开的。
对啊，我想说这样吹感觉很难张眼。
对，我们是旁边一直马上就是有工作人员会过来点人工泪液，然后稍微
会很干的感觉，
非常干，但睁不开，真的 一睁开就它马上吹到你闭起来，因为风力太强。
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感觉不是后置就是风吹的。對對對，我想说你的脸还好吗？如果是风吹的，
反正不是真的有人打啦。
对对 对，
还好不是这样。
对，因为其实在看到视觉的第一眼大家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Triple F 的那个力量，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网络上看看Triple F 的 主视觉封面其实都可以看到，然后对，实体已经可以买了，
對對，那欢迎大家购买，
对对对，而且就是出实体是难得的，然后我也有就是看到你亲自去参与了，
是
就是
包装，
对，包装的部分，还有20份签名，大家可以碰碰运气，
对对对，我前阵子我有去包装厂，就是参与那个整个专辑制作的最后阶段，这样就是包装，然后我就现场请教那个大哥大姐他们怎么弄啊，盒子怎么装啊，歌词本怎么放，这样，对啊，然后那天还有特别签20份，就是要送给幸运的朋友们，
他们是就散落各处嘛，那20份，
对，我们就是随机的，随机，所以有收到，对，都可以 tag 我，让我知道你是
幸运的人，就真的很限量20份，大家可以去碰碰运气。而且你刚刚提到，就是你直接去工厂参与了，就是专辑的包装，这超级亲力亲为，就是一整张都超级亲力亲为，就是从可能写歌、编曲、音乐制作，整个到就是你还去帮忙了包装，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整张专辑筹备的过程，那这张专辑筹备是2年吗？
大约是1年半。
哦，1年半。
对，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最困难的一个环节？
最困难的话，因为其实每一个制作过程都有它困难的地方。那硬要讲的话，我觉得可能是编曲上吧。我自己啦，因为我觉得蛮多曲子是我一个人要编完的，那可能常常就会遇到一些我超出我所会的一个状态，这样，然后但有时候问不到一个答案，对，然后只能花很大量的时间在网络上啊慢慢找，慢慢，对，慢慢慢慢问啊，慢慢想办法，这样。
因为虽然你瑞本人是音乐背景，是从5岁就开始学钢琴，
是吗？你知道了好细哦。
我刚才说你为什么要倒抽一口气？我昨天听了就是其他的访问了。
对对 对, 对，我还是我防你，我觉得你都快把我要讲的讲完
了。对，对不起，抢了话。
对对 对,
对，我想说就是，我刚刚讲什么？
你说你因为我古典背景很厚，
对，那你是编曲是后来就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因为其实。学钢琴或者是写歌好了，跟编曲这件事情还是差蛮多的，
没错，
就是技术方面都差蛮多的，所以那就是编曲，你刚刚觉得特别有挑战的话，你是完全自学吗？
编曲的话应该是说真的是自学啦，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是没有碰到什么专门在教编曲的老师，是，对啊，就是我去寻求答案的时候，常他们就说啊，你网络上看啊，你那个看一看啊，什么应该都找得到啦，你找一下，这样。所以到最后我们也习惯这种工作模式，我们就是一定找，我们其实每天都在找啊，就是只要写歌你3不5时就会遇到这个问题，你就是去爬文啊，就去爬一些那个就是外国的一些论坛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也可以就是呼吁，就是现在如果对音乐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就是想要做自己的音乐，其实是有很多网络上资源可以直接运用，然后就是就可以自己创作一首歌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写词写曲到编曲都自己来的话，就是那真的就是完全100%是你想要传递的东西是从你出发的。
对。
那其实这张专辑总共有10首歌，然后就像刚刚有一开始提到的，就是曲风蛮多元的，然后题材我觉得也很多元。那如果就是因为是首张专辑，那如果要推荐10首歌里面的一首，让大家首先认识Ray的话，你会想要先推荐哪一首？
哦，我觉得可以听听看3首《路》，道路的路。对，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因为我就是照着曲序听的，然后就听前面2首是我们跟来不及说再见，然后就是蛮偏比较抒情的感觉，然后路整个大转弯的感觉，对，就是音乐氛围很不一样，而且有一点就是是说唱的诠释，
是，对
对。然后，但是你刚刚推荐路本人，因为我觉得就是整张专辑很多部分是符合瑞本人的人生历程，然后像路这首应该就是非常契合的，
是他自传成分比较多一点。
对对，我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是听歌会很仔细看就是歌词的人
哦，
对，我就会想说看一下，
对
对，我就边听边看，然后就里面有讲到很多什么想要应该说描述了很多可能制度下的限制，或者是叫你循规蹈矩的去按部就班做什么事，但那首歌所传达出来的有一种就是我要冲破框架的感觉，
是
就走出自己的路的感觉，
嗯，
然后就是刚提到很多次的，就是从小就开始接触音乐，然后是读就是音乐班，
对对对，
对，那你是应该说 你接触音乐的起点虽然是在五岁，那是你是自动自发想学吗？还是
那一般中班小朋友也很难自己跑去学，因为
可我小时候是真的跟我妈说我好想学钢琴哦，
哇！
但是我也是学一下，
这很不容易，因为从中班你就已经开始
有，但我没有到中班啦，我应该是国小
哦，你国小，
因为我就看到身边的人都会弹，而且就手这样动超快，我都看不到他的手，我觉得超厉害，我就很向往。
不简单耶，对不对？国小你就有独立思考能力，我觉得很好。
但我大概一年半就被我妈劝退。
哦，这样。
后来就学吉他了，就是
哦，这样。
对对，后来就还是。
你后来有自己写歌什么的吗？
嗯，应该说就是大学毕业制作是做专辑，就真的有跟其他 partner 一起。但是我那时候是写词，就是那因为那一张那时候是作品是整个团队一起共同写的，对，所以就也有参与到一小部分。然后那时候就是亲身经历到写词有多难，你会觉得很难吗？
难，我觉得每个环节都难，真的。
哦，对，真的，因为那时候主要是没有接触到太多音乐制作，因为曲的话，真的自己现阶段比较还没办法，所以都是同学帮忙谱曲。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听到你是一人包办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天哪，献上我的膝盖，
没有
很厉害。
你知道没有预算有没有预算的做法？对，以前对啊，因为早期我有些歌曲，其实当时我也还没有有公司在进来协助嘛，那时候其实。主要都是一个人在做的，所以很就蛮理所当然，就是一个人要去处理每一件事情。
嗯，那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你小时候接触到的起点是为什么？就是会学钢琴，对不对？
那时候，五岁的时候，是因为我妈她希望，就是想要学一些才艺吧。对，她想要我培养一些这种兴趣也好，或是才艺啊。然后，其中一项就是钢琴。那时候，我在家。我每天回家其实我是用比较玩的心态在面对钢琴，
小朋友，
对，就我自己是觉得好
玩的。那你是有成就感的吗？因为我觉得就是钢琴学好，我就看朋友弹，我就觉得就是要是自己会弹的话就会很有成就感。
对啊，因为像比如说生日的时候，我那时候小时候学到生日快乐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很厉害，你竟然可以弹到这种，然后大家又可以跟着唱这样，或者是你弹到一些耳熟能详，像给爱丽丝啊，这样，然后大家的反应其实都是，就是觉得好厉害，好厉害这样。那小时候就很开心嘛，
对，因为那时候也是小朋友年纪。但其实就是刚就是节目最一开始的时候有提到，我觉得瑞本人的人生真的就是跟音乐紧紧绑在一起，因为从五岁开始学钢琴之后，就一路就是是后来就念音乐班，
是
但是应该很不一样吧？就是、
不是五岁马上进、
我知道我是说，是国小
吗？大概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进去。
那可是我觉得就是一开始就是小朋友学琴跟进真的进音乐班，应该很不一样吧？
不一样，就是其实到国小其实都还算好玩啦。对，但是进去你也知道，就是当你从兴趣变到专业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你必须每天要面对，然后练琴时间也是不是可能加倍啊，好几个小时这样子去堆积的，然后同时可能也要面对考试比赛啊这些，那也会开始有竞争啊那种出现嘛，所以这心态上就会开始转变。
那你有真的觉得很挣扎的时候吗？因为其实录这首歌里面就有讲到很多就是一些竞争面，但有时候竞争应该就是压力的产生来源，或者是自我怀疑的产生来源，你有那个过程吗？因为你真的接触音乐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就是从就是也从经历过那个很高压的环境，不管是音乐班还是可能求学过程中跟需要很专业的学习过程。
怎么讲，就是有时候压力不见得是来自于你自己，有时候是你身边你身边的一些可能声音啊，对，声啊期望啊，然后给你的建议啊，然后对，因为我们其实蛮常都会办比赛嘛，就是常常会身边都有很多比赛在进行，然后你知道就像在看奥运嘛，像大家在看那种比赛，然后会希望那种你支持的队他可以赢啊那种心态，然后可能到我们的比赛可能就会希望说这是哪一间学校的啊，或是这是几年级的啊，然后就是希望说我们自己人可以得到什么，就是等等很多种可能性，那在那个当下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压力嘛，对啊，然后可能多少也会大家也会去做一些比较啊或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年纪还很小的时候遇到这些事情，我觉得小朋友抗压性啊要很高，而且自己要清楚说别人给你这些期望，那 不代表你一定要给自己这个压力，因为我觉得这条路还很长。今天你这个比赛如果没有赢，那不代表你这个人没有，就没那么厉害或是怎么样。也许你在其他地方有更多你发挥的空间。对，
那是你小时候就这么想吗？那还
没有
吓到
小时候
超级早熟耶。
对，没有，我小时候当然比较有时候就是跟着。大家希望怎么样，然后我当然也没办法决定嘛。有时候小朋友国小或是什么，你很多东西是没办法决定。那到可能开始写歌以后啊，我自己开始回想，开始消化一些以前的心情。对，就是我觉得创作这件事情，就是你一直在跟自己沟通，曾经的自己，对，
因为就会感觉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应该就是自己曾经感受过的生命感受。
对，
而且我那时候你讲到，就是可能大家会给予可能音乐班的小朋友期望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国中是学校音乐班，然后、
哦、你也是
音乐班，我不是音乐
班，
我是音乐班、哦、我只是看过他们、哦、就是因为我就觉得音乐班的那个叫沈阳在发光，就他们就是超会，就是会乐器，就是会音乐，然后成绩还超好，就是
很多人真的头脑很好，我遇到很多他们是音乐好，然后学科也超好。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天啊，音乐班的人的脑袋到底怎么可以这么厉害。对，那时候就是第一印象的话，是对国中音乐班的同学们很有印象深刻。那你那时候，因为你一开始可能是妈妈带你去学钢琴，那你就是可以坚持这么久，应该蛮不容易。那你真的就是觉得好，我要做音乐这件事情，而且是长久的那个点在哪里？
也不完全说是我坚持住，因为我觉得、我觉得一路上我其实犹豫好几次，你知道吗？那也可对，其实也可以说最后坚持住是没错，但是我也必须讲，在这中间他不会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怀疑过的。没有，那他一定是可能一直碰到新的问题啊，然后新的分水岭啊，然后就去想说，诶，我要往哪里啊，然后我要怎么，到底要怎么样走这个，这盘棋到底要怎么下，你知道吗？就是我自己是比较担心啦，如果比起我家人的话，因为可能我觉得在念书的是我嘛，那并不是我家人在念，所以我自己应该要比他们清楚这个环境是怎么样在变化，然后未来的方向是怎么在规划。双压欸，对，
而且你又叹了一口大气。
对，然后对啊，就是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有时候我自己，因为我会一直去想，然后可能就跟家里有时候想法是不一样的。对，然后在沟通上有时候不一定会有共识啊，那所以也就有这首歌嘛，就是里面可能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带到这样。
对，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听的时候也看看歌词。
对对对，然后这首歌里面我在编曲上我用蛮多，就 reverse， 就是它是倒带，就是有点反过来，把一个我是把一个声波反过来。其实这个有一点，我当时这样想是因为我觉得有一种在诉说过去的一些感受啦，然后它都是穿插着很多的感觉在里面，我不知道怎么讲，但是我就是想把这个氛围做出来在编曲里。对，
就可以也让听的人感受到那个回溯各个阶段的感觉。
对，所以你知道，当你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可能就是
很多
片段，这边一个，所以有一种在倒带那种感觉。
哦，你好厉害哦。
我在，对对对，没有，就是我在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那个，
对对对，
那种感觉，这样
感受到。
对对对，
你刚实际就是
在倒带，
对对对，
在倒带，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我就是想要有那样的氛围出来。
因为我觉得有，因为我自己是有在先看过你的一些可能故事或者是经历之后再听这首歌，会更有觉得天哪，那是就有点真的像你说的，就有点半自传的感觉。
有一点，对对对，
而且就是像提到的话，就是你是从小时候是古典，偏古典，然后那现在的歌曲其实有很多流行的元素在里面，然后那是你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吗？对你本人来说，就是古典转到融合，又融合很多，甚至是嘻哈，然后到流行。
因为我自己在，比如说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我那时候我自己听蛮多流行音乐的。对，然后我后来就有开始把一些听到的歌去钢琴上面弹出来，试着去把它直接弹。那后来弹着弹着，我就觉得，那我要不要试试看，我就自己写歌好了。对，也是类似的东西。然后 等于就是把这个东西颠倒过来，我本来是先听歌然后把它变成钢琴上去演奏，那我现在反过来就是从钢琴上去创作，然后再倒过去，再可能加入编曲加入各种制作变成一首歌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这样啦，这个过程
就是其实是在经历的过程中才可能一点一点放进去的感觉。
对对对 对, 對
而且我觉得就还很值得一提的部分就是录这首歌就是像是一开始讲到它是有一点突破，可能大家原先会觉得这条路应该要这样走，但是就是有点突破的感觉，像是就是你本人是原本会去念音乐学院，是 Berkeley
啊 Berkeley 对，
然后后来选择留在台湾发专辑，这应该也是一个很突破大家所觉得古典学派应该要这样走，但是没有，就
Berkeley是流行音乐
哦，对流行音乐哦，那
然后其实那时候的状态是这样啦，就是我本来想说因为台湾很多很棒的音乐人都是从 Berkeley 回来的这样，然后其实很多西洋歌手很强的啊，像那个 Charlie Puth 那些都是从 Berkeley 毕业的，然后他好像肄业我不确定，对，反正就是很强，他们只是把该念的念完，他们有时候甚至不毕业对，然后我觉得念书其实差不多的概念吧，就是你如果觉得你要的学的东西是你有就是你已经拿到了，那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继续花时间把整个学业念到完，对，但是你前提是你真的觉得好像已经没办法再吸收什么，对，然后你很肯定的话，那我当时的状态是因为我还没去嘛，但是我那时候也是很挣扎，我
反正已经考上了，
对对对，
所以就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就时间已经花下去，然后而且我去考的时候其实很爆炸，因为我同时也要处理我学校毕业的考试，我们毕业考
是同时的，
同时，然后同时我自己在外面又参加一个创作比赛，对，然后那个创作比赛也很重要，因为它到最后决赛的时候攸关到你能不能有一个发单曲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其实三头在烧，然后本来有四头，我本来还想再去考一个研究所，
天哪，
所以真的
好忙，
我当时的事情其实真的是已经真的是已经很炸的一个状态，所以后来好不容易考上 Berkeley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就这样就 let it go， 然后就直接留在这里，然后对啊，自己在找。
那是你考完之后才就是获得了那个发片的机会，
考完 Berkeley
过程
应该是说同时我在参加那个发片的那个比赛的时候，我也在准备考 Berkeley， 同时在准备，对，然后最后公布的时候其实几乎也算是一个一个陆续在公布，对，但准备其实撞的，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也是因为透过我后来有得到那个发片机会，然后也因为那样我看到了蛮多我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的一些路啦，真的是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我要不要给自己多一点时间，然后先试试看，就是不要马上我就离开出去外面念书，然后可能很多东西我就要花很大量时间，比如说语言啊或者什么，我都要先重新打基础什么，就是我可能先直接在这边然后先尝试看看，先做做看，那也许会有一些机会或是有人会看到之类的，我想那时候是想说这样，不是我那时候没有签约任何公司，我就是单纯希望说我先主要是把作品先
做出来，
先磨好一点，对，因为我觉得比赛是这样，也许今天你赢了这个比赛，可是你真正要做好作品不会是只有这个东西这一首歌把它做好，所以你如果真的要继续走这条路，你会需要更多更多的其他的创作，那这些都需要更多时间，
因为我觉得其实那个就是感觉决定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就是只要自己就坚定住就 OK 了，
对，
你知道自己要的方向是什么，
对，那你也要跟家人沟通好了，还有这一点，
对对
对对对，
那他们那时候怎么想，想说你都考上了而且还是这么好的地方，
对，我说那这个部分我跟你聊一下这样，然后就
你好委婉
坐下来慢慢讲这样，对吧，因为没有啦，我觉得他们应该这么多年了应该也看得出来，因为我从高中就在吵这件事情了，其实对啊，你光从最初要跨入流行的这个过程，其实从那时候就开始有很多想法不同的状况出现嘛，那
他们希望你走古典吗，
他们希望好，应该是还是我刚刚讲，就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比我清楚我自己在干嘛，对，但他们可能会担心说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清楚， 对啊，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学业继续往后走是一个很合理的吧？
对对，
任何人
就是一个很合理的。
对啊，任何人就是你很合理嘛，你继续把它念下去，那你比如说你已经念了，我举例啊，你念13年、14年的一个东西，一个专业，那你突然间说你要去转另外的东西，可能你周边人也会害怕吧。
嗯，就为你担忧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嗯，但其实你自己是知道你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
其实我不确定。
哦，真的。
我不确定，但是我
刚眼神很坚定。
我本来就长这样。对，就是其实我不确定是因为你今天不去念了，那你学那个学籍时间到了它就没了嘛，资格就没了。那你今天你在社会上直接去找工作，这些东西是本来就是一个未知的，你会遇到什么人，你会遇到什么机会，本来就是未知，可是你就先做吧。那时候没有去，我就跟家里说真的需要的话我就重考啦，就这样。那最后他们听完 OK 啦，好啦，
这也都释怀接受，
啊，
理解你的想法。
对啊对啊。
嗯，因为刚刚聊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主要是关于从录这首歌就衍生出来可能关于瑞本人的亲身经历或者是生命历程。那其实专辑里面10首歌，然后录就是比较偏说唱，然后我觉得态度是很强，就是有一种很重，
是啊，是
也是有一种就是听的时候有一种就是重击的感觉。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里面整张专辑的曲风还蛮多元的，然后前面2首是我们跟来不及说再见，是其实同时是专辑里面的歌，也是戏剧奇迹里面的歌。
对，有一部小说就是之前在网络上大家讨论度很高，叫做奇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有合作翻拍成一个前导片，然后这2首歌分别就是跟前导片还有插曲有合作这样子。然后这2首歌就是分别是在讲相遇和离别，对，就很符合这个剧，也很符合我觉得大家生活上常常在发生的事情。
对啊，因为其实像是2首歌就是来不及说再见，是只有这一首是你看完剧本之后写的。
对对对，严格来讲我一开始是有收到剧本，然后我稍微看一下，然后但我主要还是会以我自己的想法去做切入。对，因为我觉得
因为其实就是刚刚讲的可能遗憾相遇都是人生中一定多多少少会碰过，
对对对，
所以感受应该是类似。
没错，就是你看完这些东西，他在讨论的东西其实是佩宇老师写，就是编剧佩宇老师，他写的东西本身就很生活化，那我就用我自己的角度去写，然后再搭上这句其实就是刚好吻合的。
对，所以就后来写出了我们跟来不及说再见。然后其实这2首歌都已经有 MV 了，
对，
大家也可以去看。然后听说拍 MV 现场也是风很大，就跟风有缘。
对对，那时候
是来不及说再见那一支。
我想一下，我记得尤其是我们那一支的那天现场，因为我们是取外景，然后那天现场的那个我有放在我的现实动态的那个精选，因为
大家可以去搜寻，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那个风那个就是风飞沙啦，就是整个像龙卷风嘛，就是整个沙是你看得到的，你知道？
我的天！
我们坐在车子里面，然后那时候我刚到现场，我们坐在车子里，然后外面是那种
你是要对嘴对不对？
我要对嘴，然后还有跟演员有一些对啊，有些互动什么的，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车子外面的沙是用吹的，比人还高的那种状态在飞，这样
有点难想象。
对，然后我们那天对嘴的时候，就可能我们要挑时机，因为嘴巴有时候张开那个，
对，感觉会吃到，
直接灌进来。对，
大家也可以去就是相信音乐的 YouTube 上面其实都有 MV， 像刚刚提到的第一首歌录也是有 MV 的，刚出。
对
对，然后其实我自己很印象深刻，因为就是在听完一整张专辑之后，我那时候觉得其中一首呢就是肖邦 AKA 钢琴诗人
没错
的那一首，我就觉得我那时候因为我还是先看歌词，那想说这个视角是肖邦本人的视角，
是 是
我觉得很特别。
是，就是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就是这样写？
对哦，当时就是因为我还在念书，然后这首它历史就比较久一点，
是那时候比赛。
这个是当时比赛参加的，对，参加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比赛吗？
因为其实刚刚那个算是邀请赛，前面是因为有这个比赛，然后有这个比赛之后，他后面有办一个比较闭门的邀请赛，就是他会发几百个人，然后他们从这里面去找可以写主题曲的一个，对对对，所以才有那个发单曲的机会。
所以这首歌其实写蛮久的，
肖邦 AKA 吗？
对对对，
大概一周吧。我的因为太赶，因为我那一年我那一年是参加，我好像也有参加别的比赛，然后也是撞，
哦、真的好忙，
没办法，因为你知道也有古典的比赛，然后也有流行比赛
在进行，
对对对，他们不会分得很开，有时候就是可能暑假那个大家都有空的时候，他们就会办比赛，
嗯，
那就会撞，然后那时候确实事情很多，所以弄到最后我能写的时间比较短，可是你那时候就要赶快去想，那你想要用什么东西去介绍嘛，去发挥，
嗯，
那时候刚好我在练肖邦的曲子那时候、嗯、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想把它这个运用一下，就是想要结合一下看能怎么玩这样、嗯、那我这个人是比较喜欢，就是我觉得是比较好玩的方式，我就会去做啦、嗯嗯嗯、那时候我就想到说诶，那我喜欢听 hiphop 音乐嘛，然后肖邦是一个钢琴诗人，那如果他今天用 hiphop 的方式去讲述事情，我觉得蛮好笑的，这样蛮好玩的、
嗯、而且他讲的是现代的音乐，
对对对，因为他对就是用肖邦的第一人称穿越没错、嗯、穿越时空，然后到现在之后他用他的角度去看这个音乐这个音乐环境，然后去做一些那种讨论这样，对、
嗯、
那就很好玩，他里面就有提到说奇怪了，给爱丽丝大家比较期待呢。
嗯嗯，
就是其实
周杰伦帮我写歌、
啊，对对对，这种以前有十一月的肖邦嘛，以前、嗯、对对对，就是可能现在比较多年轻人听到，因为我以前有跟人家聊过，然后他们就说、嗯、啊，古典音乐我真的，就不太听啊，然后就是我又听不懂啊什么，然后我就是在开玩笑的方式就说，嗯、啊，没关系啊，你听不懂，但至少周董也帮我发过啊，这样就是十一月的肖邦，以他为名嘛，
嗯，
然后。还有就是、哦、我刚刚讲那句说给爱丽丝其实是大家垃圾车都听得到、
哦、对，每天都会听到的，
对，然后肖邦穿越过来就是看到怎么为什么到处都在放，那时间到了到处都在放给爱丽丝、嗯、然后重点是放了之后人就出来要到垃圾了，
嗯，
对，他可能就是他看不太懂，可是他就是我就是用比较就随便闹的方式在写这个东西这样，
嗯，那我那时候就是对这首歌特别印象深刻，应该是我那时候就是在划过那个专辑名称的时候就想说这首是
对
在说什么，
我故意用 AKA 嘛，
对对对、
就是、
我想说肖邦跟 AKA 看起来有点微突兀，
对，我那时候脑袋就是想说肖邦穿越，然后他用比较 hiphop 的方式在介绍他自己，就是要我是肖邦嘛，然后就是 AKA 谁谁谁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小时候我记得应该是国小的时候，就是音乐课老师都会放那种就是乐理可能介绍各个音乐家的那种影片给大家看，
对对对对，
所以脑中可能会有那种古典音乐家的形象，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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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我就想说我没有办法想象肖邦说是谁谁谁 AKA
对对对，对啊，我就觉得蛮好笑的，
嗯，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很好奇那一首歌在讲的是什么，但其实他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肖邦、嗯、以肖邦视角然后穿越到现在去描述他看到的现象，所以我觉得就是融合了，就是很直觉的融合了，在名称上就融合了古典跟流行，然后 hip hop 元素、嗯。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首歌是我那时候很非常听完很印象深刻的。
谢谢。
嗯，然后其实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合作，
嗯、
在音乐上面就也有很多合作，
嗯，
像是就是跟熊仔有合作，随便说说，
嗯，
那时候合作契机是什么？
因为最一开始我们在讨论这张专辑的时候，他们就公司他们有问我说你有没有你大概听什么类型啊，然后你有没有喜欢哪些歌手什么的、嗯、那我那时候就讲到熊仔他们啊，就我觉得很厉害嘛，那后来公司他们就说那不然也认识，那不然来介绍，然后看看熊仔听完你音乐有没有什么想法这样、嗯、所以
你是先给他听你的歌
demo 就给他听的这样、哦、好
就是那一首吗？
没有 好多首，那时候就是其实也没有到真的很多啊，大概可能六首之类的吧，六七首，
就是专辑里面的歌
有
哦，就各种
专辑也有，对，那时候他听完之后他选择，他就觉得这首可以一起做看这样，他觉得后面有一些空间是可以玩的，对，因为这首比较 laid back、
嗯、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肯听到这种氛围他觉得比较好发挥啊，所以你听他饶的那一段，
对对
对
对
啊，他那一段也是他就 laid back 的程度直接帮我拉更开，
嗯，
对、啊、
这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就是歌曲当中的亮点，就是融合你的跟他的诠释，那你们就是合作过程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部分吗？像是因为除了音乐应该说整张专辑里面、嗯、就也不局限于刚刚那首歌、嗯、就整个合作过程包括可能 MV 啊或是音乐上的，你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想分享的有趣的？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嗯、我们常在在写的过程其实真的就很像在 freestyle 啦，对、
哦、
因为
你们的创作模式是就是那种、
嗯、因为你知道你我们在写歌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坐在这边就想说那后面怎么写、
嗯、
然后他可能我们就会开始 有时候熊仔就是会丢一些关键字嘛，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这个这首歌是什么主题，然后我们就说他可能说，哎，那大家想一下好了，然后我们等一下，那还有 RGRY， 然后他虽然是编曲，可是他是 beat maker， 可是他也超会 freestyle， 很好笑。反正每次就我们三个人丢一段什么，然后大家就可能念看嘛，然后对，然后我们正随便写，就是看到什么就是。有什么能用的
就
留下来，
出来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 jam， 第一次就那时候玩了大概也是两三个小时吧，然后不是到 jam 两三个小时，那我们就试很多东西这样，然后那时候就也没有写出什么，然后
过程就有点边玩边写的感觉。
对，然后那次玩完之后，我们就好吧，那没关系，就大家先回去，然后再消化看看这样。但是我们就是如果有什么真的可以用的关键字，我们会先留下来这样，然后之后就可以再用。
所以写歌的过程，就合作过程还蛮像是就是 jam 的形式。
对对对。
对，因为我之前有听过，因为有些人应该说大家的创作模式还蛮不一样，有些人是真的会就是做好，然后可能在一个咖啡厅或者什么拿出笔记本开始写。
哦，有有有。
那你自己的是，如果是你个人的话，你会偏什么形式？
我有试过啊，就是去咖啡厅嘛，然后对，但是我觉得在咖啡厅拿那种小的 keyboard 出来压力很大，就小的键盘，对对，
可能会被侧目，
对，可能大家就是会。
看你在干嘛，
你是要表演吗？你是要 live 还是要干嘛这样？对，就是所以我觉得很比较难啊，就是在咖啡厅直接创我啦，比较难。
哦，所以你创作通常就是如果是词曲的话，你就会直接弹唱吗？
通常有钢琴的话
比较好，
会用钢琴帮助，因为我觉得有那个怎么讲，有和弦啊，有时候在后面出现的时候你会有感觉，对，然后有时候可能你。可能弹错一些和弦或什么，他搞不好又是神来一笔，又有更好的和弦出现，对啊，都很好用。
那如果就是写词的话，你是那种，就是我会先想好，我今天要写一个什么主题的歌开始写，还是就是没有，就是灵感来了就写的那种？
大部分是灵感来了就写，因为你看我专辑里面可能像任何吧，可能黑白切啊，随便说说，
就是很多不同的题材。
对，就是我就是想到黑白，像我那黑白切，我就是想到那个游戏，那时候
对对，男生女生配，
对、
那个、
对，男生女生，我就觉得男生女生配，就是这东西可以用对啊，我就觉得那拿来唱一下，拿来用一下这样。
对，那也多分享一下，就是那黑白切那首歌，你想要传递的是什么？
黑白切那时候其实在讲就是对啊，就是那个游戏嘛，然后猜拳游戏嘛，然后我就是一种看开的心情，就是就是原来爱情是可以这样三两下就猜拳然后决定啊，然后就配对啊，然后之类，就是不过如此啊，这样子啊，那种感觉。对，那你听那个编曲就应该可以感受到他是那种很迷茫啊，然后就是在感情里面那种、就是、
有点迷失，
对，有点迷失，然后为情所困的那种状态这样。
因为其实像是你刚刚讲的，可能你的灵感来源是就是如果突然有一个灵感来了就写歌，那像是刚刚可能提到那一首可能比较在讲爱情里面的状态，然后专辑里面还有一首就是亲情
啊，还记得，
对对对，而且那首是偏曲序偏后面，你在曲序安排有特别想要怎么排吗？
有有有，当然
那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就真的照着曲序听，然后我听完就是一二首的时候听到路就是
我是不是买错了？
是不是没有啦，想说怎么突然而且你整个唱的诠释方式又很不一样
哦，
然后听起来就蛮不一样的，
谢谢，
就仿佛有一种同一个人的妈的错觉。
对对对
对，那你那时候怎么排的？
我从蛮多角度去设计这个顺序，有时候有一个角度就是比如说你去听一场演唱会啊，或者是你去听一个音乐会也是啊，它一定是有快或慢，怎么样，对，怎么样去堆叠，还有那个情绪。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有时候第一首跟第二首可能有些人他听饶舌他没有办法马上就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你先慢慢的带入，你很多东西你不要一次给，就是你先慢慢先可以让大家理解一下说可能有些我是有慢歌的，我是很愿意跟你慢慢去把一件事情讲清楚的。那慢慢到后面可能我也有不同层面的，也有不同面向的我，然后再讲述其他事情。所以因为我觉得有些人都是这样，有时候你心情是忧郁的，有时候你心情是很比较激动的，有时候你就是可能那种不满嘛，那你需要发泄，所以我就是用饶舌去讲述一些这种事情，因为他才有那个力道跟那个态度在。然后再来就是 哦，就是有些像随便说说，
嗯，
他就是比较慵懒，
嗯，对对对，
他本来就是 laid back。那我就是用 laid back 去讲那种，我想要诠释那种随便说敷衍的那种态度，这样。
嗯，所以
应该听得出来。
嗯，所以主要是以就是听觉感受大家可能适应程度去排的。
对，然后还有像第十首，那是其中一环了。
哦，其中一种
，对，其中一种就是还有跟团队去讨论那个那个顺序，这样他们接不接受这样。然后还有第十首的寻找，
嗯，
对，就是它也是一个
那首有一种回归的感觉，就是
对，就是我觉得前面
回归初心的感觉，
对，九首嘛，前面九首你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可能有酸甜苦辣，有各种，你知道吗？你听完这样，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就是也许我们走了这么远，走了这么多事情，可是你还要就是还是要记得你最原本的样子是什么。
嗯，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第十首。嗯，
对，因为我觉得就常常，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听歌习惯，有些人是单曲循环类型，然后有些人是一整张听类型，我自己还蛮偏一整张听，所以就会觉得从第一首听到最后一首，听到寻找的时候，就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个你说的，就是在经历了一切之后回归，
对啊，
可能想想自己的本质的那种感觉。
对对，
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的，可能在元素里面，我觉得不管是音乐还是素材，就是歌曲讲述的事情，还蛮多元的。像是我自己那时候也是听到，因为我记得前面几首可能也是比较偏重一点，然后就突然就是又回到比较。因为还记得感觉是偏内心，而且有点感觉像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跟家人不太直接说那种太恶心的话的人。
哦，對，了解，很多人都是这样
的。对，所以我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种是就是把那些有点难开口的话唱出来的感觉。
对啊，
那时候是就是什么心情下写下这首歌的？
就像你刚刚讲嘛，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你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你就会感受到有时候很多话是你说不出口，没有办法直接去讲，你知道？可是这个误会又卡在那里。
嗯，
但是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不想解释，或是不想去讨论，这样就算了这样。然后对，但是你的内心其实又会觉得说，其实你
就你没有那个意思，
对，你没有那个意思，对对对。那、然后但又没有那个脸去解释什么，你知道？就是也没有去，
哦，我也不行，
开不了口，你知道吗？对，
对我也是属于让他过这心。
对，然后这首歌现在就是说，可能我在回去再跟自己沟通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些想法，就是其实我不是那样想的嘛。那我就试着去把它转化成音乐，然后去，对啊，它其实就很像。我觉得整首歌就很像一个日记那种感觉，然后在边写，然后在边讲，就是可能曾经怎么样怎么样，那当时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像这种感觉啦。你在写，对，一直往后写，往后讲，这样。对，
那他们有听过吗？
听过，
家人哦，那感受如何？我觉得，如果我是本人的话，我会觉得还蛮赤裸的。如果要他们听那一首，就是
蛮赤裸的，
写给他们的歌。
对对对，蛮
赤裸的。那他们觉得如何？应该蛮感动的吧？
是啊，是啊。那后来其实就是可能有些事情也比较。我们也比较愿意就是打开来讲这样。
对，刚刚一直提到的就是我觉得整张专辑很多元，包含情感面，就是可能有讲到爱情，讲到亲情，或者是自己在面对自己的情感，然后跟音乐方面就是又有各种元素，编曲上面也是。那如果就是要选用一个词汇形容这张专辑，就是 Super F 这张专辑的话，你会想要怎么形容？一个是不是很难？
够纯这样啊？没有，我觉得可能就是多元吧。
哦，
我觉得蛮多元，因为它就是一个很不同、很多不同面向的一张专辑吧，对吧？因为确实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怎么有这个有 hip hop， 怎么又抒情，然后又这样？但我觉得每个人本来就有很多面向，
对吧？所以就是透过这十首歌传递了瑞本人的可能故事，还有他的不同面向的感觉。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一张专辑里面就身为听者的话，会觉得很就像你说的是很多面向的，然后感觉可以从这张专辑也更了解瑞本人的可能想法，可能面对各种事情不同的想法。对，那大家可以去各大串流平台收听 Triple F， 然后黄庭瑞瑞的各种作品MV 也可以收看。
对，
那你还是再多说一下，就是应该说再多推荐一下大家听张专辑，然后跟如果要搜寻到你的后续消息的话，可以到哪里搜寻到？可能 IG、Facebook、YouTube。
好，那最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下我最近发行的这张 Triple F 个人首张全创作专辑，里面有各种不同 面向的我，然后各种不同曲风，大家可以一个一个去细嚼慢咽去感受看看，看这些歌能不能陪伴到你。对，然后目前整张专辑都已经数位上架，也购买得到实体专辑，所以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去购买。
那刚刚其实瑞讲到了很多就是社群平台的部分，然后我刚刚就突然想到还有一首歌是是我没空没空理你
没
对
你没空吗是没空理你
对对对对我刚你刚刚犹豫还有吓到我是不是念错没空理你就是在讲就是现在网络爆炸的时代
是
那你本人就是因为身为艺人必须就是宣传一定要使用众多社群平台
对啊
所以你一开始有不习惯吗应该说你本人会用吗因为我是重度使用者
可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因为你现在在这时代尤其像我们这样工作要一直从社群平台上面去确认很多讯息啊。
嗯。
对我曾经也想过但是没办法如果我不要用手机的话公司也找不到我啊。
嗯、哦、对。
对啊然后很多事情没办法讨论然后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尽量去取平衡吧因为像这首歌没空理你他在讲。
也有合作就是土豆。
土豆跟土豆还有 GUSH,、嗯、就是马秀和吕尚两位。就是我们一起合作这首其实当初我在写的时候最原本就是希望去思考一下说这个滑手机这些每天这些资讯、啊、
有时候滑一滑就两个小时就不见了
真的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必要还是需要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可以想想看啦对吧、啊嗯、然后也写出来跟大家聊聊这样子
对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去听听因为像是真的刚聊了一轮其实有聊到蛮多首歌的细节
对
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到网络串流平台去聆听然后也可以收藏实体实体还有一个写真册对不对
还有一个写真册里面有、
哦、这是实体才有的
对里面有大家到时候买就可以看一下这样
对很卖关子
对
不能多说
先这样先这样
对对 对因为那个真的就是大家要买实体才看得到内容的所以大家可以到各大通路去搜寻然后购买实体收藏对那其实故事畅聊所呢就是除了想要听听创作者们的故事也会想要就是多听听你们平常听歌的风格或者是喜欢什么音乐所以就是有安排一个客座小 DJ 的单元
好的
所以我就要把主持棒交给 Ray 你觉得就可以充当 DJ 来介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喜欢的歌那么就交给 Ray 咯
欢迎收听故事畅聊所我是 Ray 黄庭 Ray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到两首我自己蛮喜欢的歌其实我大部分的求学阶段是念古典音乐科班然后常常会接触到舞台考试还有比赛那一路上的经历其实有点像我接下来放这首歌里面歌词中所提到的就是如果你只有一次机会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一切你要抓住还是看着它转瞬即逝我觉得无论是曾经考学校或是跟唱片公司面试或是参加一些比赛等等常常都是这种心情这首歌在不同时候给了我很多能量那这首是 Eminem 的 Lose Yourself 好那下一首想推荐就是跟我自己写的歌有一点关系就是像我来不及说再见里面讲述的就是遗憾这一首歌呢我认为一段关系中最遗憾的莫过于两个人最后变回陌生人所以推荐这首 Solar 太阳系的陌生人
对那我们就谢谢 DJ Ray、
哎、不会
对大家可以到网络上搜寻除了听 Ray 本人的专辑之外呢也可以去听听 Ray 刚刚推荐的两首歌曲对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最后的最后是一题我会问每一个来受访的来宾的问题有一点像是就是留言给现阶段的自己的概念就是如果要对现阶段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呢会想要说什么
我觉得莫忘初衷继续加油
有点扣到寻找的感觉
哦，对
歌曲
那接下来带来这首对那欢迎大家
我也是 OK 、
哦哦、OK OK
那大家就可以到各大串流平台去听歌会到通路买专辑也可以就是如果想要持续的 follow Ray 的消息或者是后续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的话就可以到社群平台 IG Facebook 然后 YouTube 也都可以搜寻 Ray 黄庭 Ray 去 follow
对
那今天我们就谢谢 Ray 来到故事畅聊所
谢谢爱丽丝谢谢大家
对，那我们就之后节目中再见咯，拜拜，
拜拜。